来，我们继续看这个主题。我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生命记，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寻访古道，访问古道。今天我们先看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四章第一到十一节，一起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这段时间在讲生命记，有人发现在旧约圣经一共39卷里面，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有39卷，在旧约圣经的39卷里面，被新约圣经引用的特别多的，他们举出引用的最多的前四名，有4卷书。你知道主耶稣跟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手头的圣经就只有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是他们写的啊，所以他们常常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那个时候他们当然不叫旧约圣经，就叫圣经。有一些在新约圣经里面会特别记述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或者说就像经上说什么，他们这样引用。也有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这样说明，但是明显的，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你知道他们引用的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语句。而有人发现在旧约圣经这39卷里面，最多被新约圣经引用的有4卷书，一个是诗篇，其实我们能了解，因为诗篇实在很长，它有150篇。另外一个是以赛亚书，那也能了解，因为它是圣经最多篇章的，如果不算诗篇的话，还有66章。还有一个是创世纪，创世纪应该会引用的多，因为就像有人说的，它是圣经中一切的真理几乎都在创世纪里面能够找到它的浓缩版。不要说别的，光亚伯拉罕的故事就被新约引用了许多次。应该等着我讲第四卷书吗？你们记得诗篇、以赛亚书、创世纪，第四卷书猜就知道了，我在讲生命记嘛，生命记，对吧？生命记，这卷书可能比较会让人觉得不搭调，如果让你猜，你可能不会猜到的一卷书。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讲生命记，你要多放一点心在这上面。这是最多被主耶稣跟使徒们引用的旧约的经卷。我刚读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3次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知道为什么我在讲生命记讲这个，你知道吧？因为主耶稣3次受魔鬼试探，都用神的话来回应，来抵挡魔鬼，对吗？ 他三次的话全部都出于生命记，知道吧？他全部从生命记出来的。主要出来传道之前，他受了约翰的洗礼，他被圣灵充满，圣经说圣灵就把耶稣引到旷野去，马可福音讲的更加的强烈一点，他说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他所创造，他现在要来救赎的人类，当年在伊甸园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失败了，而且因此堕落了，带来了千古的咒诅。所以现在主耶稣来，神的儿子来，就是为了要救赎他们。可是你需要知道一件事，在神的安排底下，如果主耶稣要能够救赎人类，他需要先经过一个重要的考验，就是要在试探中得胜。他要做到当年人类的始祖没有做到的事，这样他才能够救赎人类。他必须先证明他能够胜过试探。你知道当年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每一天吃的东西丰富吗？丰富啊，在那里神为他们预备的，他们没有哪一天起床会觉得说今天不晓得没有饭吃，他们不需要这样想。而且那里在很多方面都很丰富，一个愉悦的环境。事实上伊甸园这个名字的意思，伊甸的意思就是 delightful， 就是让人觉得愉快愉悦的一个地方。他们在这种很丰富愉悦的环境里面受试探却失败了。可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是被圣灵带到旷野去，那个旷野就是摩西形容他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火蛇和蝎子的旷野。大卫形容他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旷野，而且主还是四十天没有吃东西，禁食了四十昼夜之后受试探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主得胜了，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因为一样受试探，所以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得胜了试探，所以他有能力救赎我们。你知道这是希伯来书很明确讲的话，我们应该要熟悉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至少有两处提到这一件事，请先看希伯来书第二章末了的地方，那是第几节呢？16到18节，我们都来读吧。希伯来书二章16到18节，来，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你每一次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想到我们的主也受过那些，对我们会有帮助。另外一处在后面一点，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讲得非常清楚，对吗？他也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软弱，所以他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可是他得胜了，所以就有能力能够救赎我们。他说这个十六节的话很好，这是另外一节我从很年轻人家要我们背的经文。记得希伯来书四章 十六节，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如果你能背起来最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从小受律法的教育来长大的，所以我想犹太人在古代应该是认得字最多的民族了。多半的民族在二十世纪之前都有一大堆文盲，对吗？可是犹太人大概是最早有这样的一族人，他们有很高的比例的人认得字，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学习的。有人说他们有一些犹太家庭，甚至当小孩子开始要讲话的时候，最先讲的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律法上的话，即使他只能讲一两个字。他们从小受这样的教育，那是遵守神吩咐亚伯拉罕的话。真正的属灵教育应该是在家里面做的，而不是靠主日学。我吩咐他，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只等到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应验了。读过这个话吗？这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的话，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他们代代相传就是这样。他们孩子到了差不多十二岁的时候，还不是行成年礼的时候，给他们在十二岁，好像迈入一个更懂事，我们今天叫青少年期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个仪式，帮助这个孩子确认他是一个守神律法的人，他们称他叫律法之子。所以我们的主他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们从小熟悉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从年幼他可能比其他小孩在这一方面更加的认真。圣经从他出生，圣诞节的故事，到他出来传道，中间那三十年左右只记载了一件事，而且刚好就是在十二岁的时候他所做的事，你还记得吗？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最末了那一段话，他们上去过节的时候，他留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教法师们对谈，所有的人都稀奇他的应对。因为他像是懂得神的话的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所以你能够了解主耶稣虽然是木匠的孩子，他不但认得字，而且还熟悉律法，对吗？我想这是为什么当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使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来回应魔鬼。当圣灵把主耶稣吹到旷野去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主耶稣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而且因为他那个时候身处旷野，很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他想到当年也是在旷野，神把他的律法借着摩西重新的声明给百姓，好像做了一个 summary， 一个整个的那个 summary 要怎么讲，就是挑了重点把它汇集起来做了一个总论，这就是我们讲的生命记，对吗？我们提到只是重生的律法，所以这是这卷书原来的名字的含义。Deuteronomy 这个字是从希腊字来的，意思是第二次的律法，不是神颁布了第二次，而是摩西再一次的给他们重生律法。有可能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特别想到这一卷书而在读它，有可能。我不知道了，但他也有可能那么熟悉圣经，所以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就浮现了那些最合适的经文来对付魔鬼。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想到那一天他晨更读的经文很可能就是生命记，而且很可能就读到他后来抵挡魔鬼的话。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并不需要熟悉整本圣经才能够胜过魔鬼，神可以安排你就是读到一段经文而已，很可能就够你那天用了，对吧？我们并不需要每一天早上都把圣经读完一遍才能够够用，但你如果都不读的就不太好。嗯，所以说不定主那天早上读了几章生命记，因为事实上他抵挡魔鬼的话从生命记出来，而且集中在蛮靠近的地方，你知道吧？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一件事。嗯，旷野是神训练他的圣徒的地方。嗯，有圣经里面有一些人都经历过旷野的训练，摩西、施洗约翰、保罗这些人都经过旷野的训练。神的起头救赎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也就要在旷野训练他们的，你记得吧？他把他们带到旷野去，可惜他们没有得胜，没有在那里接受考验而胜过这些事，他们只在那边想的是生活怎么样可以舒适安稳，所以凡事跟这个相悖，他们就发怨言。这要紧的事，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立定在这些事上，遇见事情的时候知道是神在训练我们，而不要只是想着的是能够更安逸、更富裕、更舒适的生活。只要跟这个相反，我们就抱怨，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接受那些训练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永恒的变化。摩西说那是为了要叫他们终究享福的。我们将来继续讲生命记的时候会多一点提到这些事。可是我们的主跟他们不一样，他经过这些试探，通过了神的考验得胜，所以能够成为慈悲忠信有大能的大祭司。主回应魔鬼的第一个试探，魔鬼给他的试探是跟食物有关，对吗？哦，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主做得到的事情，而且那时候他肚子确实很饿。我不知道主耶稣那40天禁食是一直都不饿吗？因为圣经有一处说他禁止40昼夜就饿了，好像第40天他才开始饿的样子。你去禁食看看，其实最难熬的是前几天。我也不知道魔鬼怎么试探耶稣的，是化成人形面对面跟他说话，或者是在他的脑海里面的意念。我自己蛮倾向于觉得是脑海里面的意念，可是我也知道有的人反对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说。魔鬼的第一个试探跟食物有关，你记得吧？在伊甸园的试探也跟食物有关，你不要轻看这一件事，食物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试探。而主耶稣用来回应魔鬼这个试探的经文，生命记的经文跟玛拿有关，当然跟食物有关。我们来看生命记第8章1-3节，生命记第8章1-3节，我们来读。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很多基督徒熟悉的经文，因为你读圣经从马太福音读起，很快就会读到这个经文。 可是有的人不知道它是出自生命记里面的话，主耶稣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的话来回应魔鬼。这个经文跟玛拿有关，百姓出埃及以后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他们带出来的食物大概吃光了，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想一想那个生命里面有多少的怨言跟食物有关，你认真的想就会发现好像蛮多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抱怨，他们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葱有蒜有鱼有这个有那个，还提到韭菜，现在吃这个玛纳淡薄的食物，淡而无味，就厌弃神赐给他们的。他们忘记当初降玛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赞叹神，稀奇，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兴奋。他们争相走告说这些这是什么东西。后来他们这一句话那么多人问，他们干脆把那个玛纳取名叫做这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吧，希伯来文里面这是什么东西，照音来译就是玛纳。下一次你如果对妈妈煮的菜不满意，你就跟她说玛纳，看你敢不敢说，看你敢不敢像以色列的一样，他们这样发怨言。食物一直是人类基本的试探，亚当夏娃当年就是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而堕落的。你知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圣经没有详细描述，可是我觉得生命树的果子应该不是只有一种，应该有很多种。至少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十二种果子，那你提到，所以他们其实很丰富，而且生命树的果子一定是很奇妙的食物，对吗？被称为生命树的果子。可是亚当跟夏娃在新鲜感消失以后，他们就被其他的食物吸引了。那么多的果树，只有一棵神叫他们不可以吃，可是他们就是常常经过那一棵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吃。你也是这样，对不对？多年以后，使徒保罗说得很好，说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过犯。不说还好，一说你就整天想的就是知识树上的果子。可是我们的神，大家注意这一件事，我们的神训练我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我们守住原有的。我们的神并不像这个世界总要弄一些新花样来满足我们，那是这世界的样子，而且在今天这个世代，因为人类的科技有能力做到这个，就更加的明显。你不知道那个怎么样残害我们的心灵，如果我们执着于这些，一些游戏玩一玩就厌倦了，不用担心，人家一定会发明新的花招。手机才用几个月，出来新的 iPhone 就觉得不换它好像骨头里面就有虫子在咬似的。哦，有的人就是这样。可是神不是这样，他要我们守住起初已经给我们的东西，神从一起头就给我们，就是上好的而且是够用的东西，你知道吧？所以他叫我们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然后约翰加了一个注解说，这就是主应许给我们的永生。嘿，就起初给我们的就已经是连到永生去的，神不是先给你点慢慢再给一点，他不是这样的。所以守住原有的一直是神训练我们的事情，他没有想要满足我们想变花样的心。其实神 已经很满足我们想要有各种花样。你看他造的宇宙有那么多的种类，就是连人有那么多的种类，对不对？哦，你光这一件事你就应该赞叹神，他可以让75亿人没有两个人长得一样，这是很奇特的事，你不觉得吗？就是双胞胎也会有略略有区别。可是神要我们学习，在一些事上要我们学习，不要整天只想变着花样，你能够守住原已有的，这样，是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建造他的形象的道路。你知道神是活在永恒里面的，所以他要我们操练这个，其实跟永恒有关系的。所以你守住起初原有的，是跟永生有关系的。你看在旧约时代他给的人律法，他就一直没有加什么新的花招，总是要人回到这一件事，你遵守律法就蒙福，就这样，对吧？他们也因为他们不能遵守，神就说好吧，换一个东西给他们。神没有这样，当他成全救赎的工作以后也是一样，经过2000年，他仍然让十字架充满了能力，他没有换另外一个方式，那是我们唯一得救赎的道路。古旧的十字架一直是唯一的救恩的泉源，对吗？在旷野他训练神的百姓就是这样训练，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玛纳给他们，那是神的恩典，他们好吃，而且他们又有够多的食物吃，而且有够多的营养可以维持他们的生命跟健康。可是我们知道神做一件有点奇怪的事，就是40年都叫他们吃玛纳。如果你妈妈这样做，你早就抓狂了，不是吗？可是神就这样做，所以你会不会很同情以色列人？他们抱怨神好像是应该的。对不起，神不认为是应该的，那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他没有办法抱怨神不给他们东西，神给他们够多的东西，而且是够用的东西，好，最好的东西。但神就40年一直只给他们吃玛纳，好使他们学习以神为乐。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把以神为乐当作救恩的极致，救恩的最高峰的经历之一，以神为乐。摩西在这里加上注解，他说神把玛纳赐给他们，好使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依靠神还有他的话语。要学习这个，神没有一起头就叫我们什么都不用吃，就每天亲近神，然后就身体健康里面饱足。神没有这样，他还是给我们食物吃，可是要我们学习这些。神一向都是用有限的有形的要我们学习那个看不见的永恒的事物。如果他们能够因此找到这个内在的满足，他们就会在基督里面找到自由、丰盛、满足。我们的主在受试探的时候，从那么一大本旧约圣经里面 pick up 拿起一节最合适的经文，就丢还给魔鬼。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你也会遇见食物的试探，你一样可以，就是今天用这句话，魔鬼还是要摇头的。这句话跟我读一遍试试干嘛，背起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知道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禁食了40天，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了，当然他也没有生命树的果子，也没有玛纳在那里。 他用这一句话来抵挡魔鬼，成就了亚当跟夏娃没有成功的得胜。今天我们要继续小心食物的试探。当你有的时候想用食物来填补心灵的空虚无聊的时候，有经验吧？你跟我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觉得 boring 的时候，其中一件事就是去吃东西，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人在短短几个月里面忽然变胖了，为什么？因为刚好有一件事很烦他，就是这样，或者他遇见一个苦难。小心，当你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不要都一定不要吃东西，可是有的时候想起这一件事，忍住不要吃，你有得胜一次，下一次就更容易一点，试试看。有的时候我们在食物上有一点缺乏，或者不是缺乏，而是我们对食物不满意，试试看不要发怨言。试试看那个时候把那种很想要有好食物的那个欲望转化成对主的渴慕，对自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好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快写完他的书信的时候，他说，人在饮食上专心从来没有得着好处的。这不是说你不要下功夫在饮食上面，无论是自己煮或者是选一个好的餐厅都是好事，可是你不要那么专心在这上面。那个意思就是，如果因着食物的不太理想的状况，我们那么在意而因此忽略了其他更要紧的事，比方家庭的和睦，比方你心里的平安，或者你的喜乐，或者你爱，这些比较要紧，对不对？我刚讲的是很实际的事，世界上有多少的家庭，有多少的人会因为食物造成家里面的不和谐，弄得乱七八糟的。当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请记得亚当跟夏娃还有我们的主都受过这个试探，食物的试探。勿要在这上面得胜。这是首先的亚当没有走上去的得胜的路，可是幕后的亚当为我们走出来的得胜的道路，是一条古道。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六章十六十七节，《生命记》第六章十六十七节，一起来读：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你知道这是主耶稣回应魔鬼第二个试探用的话，就在这里，离第八章很近，对不对？当年蛇对夏娃说的话，就是要引他试探神的。魔鬼喜欢试探人，可是他没有办法试探神，魔鬼不可能试探神的，所以他就想借着人所造的人来试探神，这是魔鬼的伎俩。你看蛇怎么对夏娃说，他说神岂是真说，留意一下这种语气，神岂是真说，后面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因为夏娃说神对他们说吃的日子会死，他说不一定死，他也没有用那种很肯定另外一番话，而是用一个让你去想一想，想把你引进一个陷阱里面。来，我们应用一下，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时候存这样的心，这样做应该不会怎么样吧？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话？有没有？这样做应该不会怎么样吧？神不会那么在意这个吧？神不是爱我吗？他难道会真的因为我吃这个而生气？他因为我做这一件事情，神真的会为了我做这一件事就处罚我吗？ 你脑海里面有没有出现过类似这种问句？没那么严重吧？你知道这些思想有可能是试探神，或者是会走向试探神的道路。扫罗不杀亚玛力王亚甲，就出自这样的态度。他觉得这么好的一个人收编到我们以色列军队里面来，不是很好吗？可以做一个大将。嗯，他有自己的想法。可是那个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神预先明确的告诉他，所有亚玛力人他们都应该灭绝，对不对？有神明确的话，他不看重那个，他看重的是他现在遇见事情，他觉得怎么样判断，怎么样想，他觉得那是合理的。我们生命里面要一定要留意这些事的。嗯，你知道凡是我们生活上应该守住的法则，应该走的道路，几乎圣经里面都有全备的话语提供给我们。我们应该做的事是弄清楚神的道，而且决心走在上面，遵循神的旨意，不要允许那些模棱两可的想法进来。这是很要紧的事，哎，嗯，这是决定我们是不是过一个纯净的生活，一个有神的同在，讨他喜欢和他心意的生活的秘诀。弄清楚神的话，利益走在上面，遵循他的旨意，而不要常常容纳那些模棱两可的想法进来，然后说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多半想需要知道的已经写在圣经上，圣经没有写你应该去做什么工作啦，应该跟谁结婚啦，但是跟这个有关，我们心里面应该用什么态度，圣经倒是明确写了，你那些事你应该优先留心注意的。所以当摩西在重申这些律法的时候，他告诉百姓说，你们不可试探神，不要试探神，要遵守神的道。摩西把这两件事并列，对不对？遵守神的道，不要试探神。在摩西一生的经验里面，他看过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兰，先知巴兰。他本来可以被神使用的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先知，他贪爱钱财。他知道不知道贪婪是神不喜悦的？他一定知道，我相信。嗯，他不看重那个，他在每一个遇见的事情上面来斟酌考虑我该怎么做。他只过他的生活，他没有那么在意神的旨意。所以当他已经知道神不要他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只因为雇请他的摩押王巴勒提供更丰厚的奖赏，他就再一次去求问神，一副好像，哎呀，神，我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来祷告，我想明白你的心意。可是那叫试探神，对不对？神早已讲了，所以这一次神就说，你想怎么样就去做吧。新约时代有另外一对夫妇做类似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妻，他们应该有一点钱财的人，他们看见巴拿巴这些人卖了田产家业，把钱拿来教会，全心要跟随主，撇下一切所有的，像主对那个少年官说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在教会里面有像这样的榜样，当然也被人称赞，他们也想得到那个称赞，可是看一看他们的钱财又舍不得全部拿出去，所以他们还是变卖了家产，拿了钱到教会来奉献，不过只拿了一部分。他拿一部分是不是错的事？不是啊。后来彼得清楚告诉他，你卖了田产家业，你的钱都是你的，你要怎么处理都可以。 问题是他拿了一部分来教会，但是想要人家称赞他像称赞巴拿巴一样，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的。所以他的问题是在于诚实的问题。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不知道神不喜悦诚实吗？我想他们知道，他们不看重这一件事，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在教会里面发现，哦，这个人被称赞很风光，他们羡慕的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你多多的留意，我们羡慕什么？我们看重什么？这是一条很简单的道路，是一条古道，就是要看重神的道，对不对？看重神的话。彼得对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一个 comment 一个评语，就是他们同心试探神。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神呢？他这样质问他们。后来神伸手击杀这一对夫妻。我们回到主耶稣在旷野受的试探。当魔鬼第一个试探是食物的试探，当他发现主耶稣拒绝食物的试探的时候，他发现主耶稣很艰辛的依赖神，以神为乐，而且抓住神的话语，魔鬼就改一个方向，使他更极端的依靠神，而且引用圣经来鼓励他。因为注意到，因为主耶稣是用圣经的话回应第一个试探，而且表现出他对神的依靠，所以现在魔鬼就给他一个更极端的依靠神的方式，说你跑到那个最高的地方，那个殿顶跳下去。我想那个时代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就是圣殿了，就像美国的首府 Washington DC，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规矩，所有的建筑物在华盛顿都不可以高度超过华盛顿纪念碑，所以圣殿就像那个纪念碑一样，是最高的地方。魔鬼把他引到那里，说你跳下去，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人家就会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引用圣经的话，诗篇九十一篇的话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一定不会跌断腿。魔鬼要他依靠神，不过那是一个极端的方式。你知道魔鬼用了圣经来试探主耶稣，而且他用的是全本圣经讲到神要保守最杰出的经文。你要认识神的保守，一定要会背诗篇九十一篇的。魔鬼圣经比你熟，对不对？还点头，你不会害羞啊？你怎么可以让魔鬼圣经比你熟的？其实那一篇诗篇九十一篇是为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预备的，一个全心想着的，不是要从殿顶跳下去，而是想着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神应许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也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会保守他。所以里面有这一句话，诗篇九十篇十一十二节，我们来看十一十二节一起读。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右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可是那是为着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与神同行的人，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信赖主会保守他们。他并没有要你刻意的去跳下去，并没有。你知道这是一个我们也经常在心里会遇见的试探。我做牧师，我有好几次人家问我的问题是跟这个试探有关的。故意走向危险，期待神保守你，那不是正确的依靠神的方式。就像我们最近在礼拜二晚上讲马可福音，讲到最末了那个大使命，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十八节，我们来看好吗？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十八节， 那个大使命里面主给他们一个很明确的应许，那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一起来读后面那一节，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在美国有像这样的基督教团体，他们在电视上有节目，他们特别喜欢表演这个东西，手上拿蛇，喝下别人认为是会残害身体的东西，然后证明他们没有事。我不知道他们因为这样做发生过多少意外，我不知道。那可能预录的节目，所以意外一定不会播放出来的。那不是这句话的本意，那就试探神，对不对？我不知道表演那个节目的人没有读过一主耶稣受试探的经文吗？他们读的时候都不这样想的。我最近在礼拜二晚上讲马可福音，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举了两个例子，我觉得很棒的典型的例子。那是为了你去做宣教的工作，去服侍神，分享福音的时候，如果遇见这些事，无论是天然的灾害或者人为的故意的陷害，主要保守你，对吧？这个应许是这样。我想到从美国到台湾来的一个宣教士，他本来是去中国，后来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他们被迫离开中国，后来他转到台湾，在台中附近特别服侍那些我们今天称他叫做中辍生，那些辍学的青少年，有的已经在街上游手好闲，正是做坏事，像小流氓似的，他服侍他们，帮助他们，有美好的果效。人家称他叫做韩婆婆，因为他的名字叫 Pauline。他说他从很年轻人家就叫他韩婆婆。有一次，一个他服侍的年轻人，一个孩子的父亲邀他去他们家吃饭。我不知道是他父亲邀的还是他妈妈邀的，可是这个父亲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很高傲，他也不信服福音，他不会因为这个韩婆婆服侍他的孩子就感恩，他只想要胜过他，要胜过他的信仰。你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存心的，所以如果你的神那么伟大，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那天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安排的，他的请他吃的菜里面有一盘是虾子 prawn 是虾子，叫 prawn。 你知道我讲的虾子就是黑鸭了，可是那一盆不新鲜，他就拼命的夹那一盘虾子给这个宣教士韩婆婆，自己都不吃了。那韩婆婆吃第一个就知道那个不新鲜，虾子不新鲜很不好哦。可是他一直夹给他。如果是你，你要做什么选择？韩伯伯可以做选择的，可以明确的说这个不新鲜，或者就说我不喜欢吃虾子，或者什么都可以啊。我想这个念头在他里面转一转，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觉得那是一个见证的问题，所以那个父亲给他几只虾子，他就吃下几颗。你能不能这样做？很难哦，你有卫生保健的观念就特别难。不过如果你要服侍主，你要预备好，有时候遇见这些事，而且你有可能应该考虑做出这样的选择的。那天他离开的时候，他们家我忘了是他们家的佣人还是那个孩子的妈妈，送他到门口的时候偷偷给他讲一句话，说你得胜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爸爸存什么心。可是那天他回到家，到了晚上肚子开始痛起来，但是后来他祷告以后，主保守他，他没有什么事。你不觉得那个经文是为像这样的用的吗？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是以前我在学校团契的时候的辅导一位刘昭颖牧师， 但是这些年在一些创旗地区宣教服事，就是那些还不能很自由传福音的地方。前不久我看到他一封祷告信，里面这样写，他说我这一次进去要去的地方，他以前有经验，他知道，他说我会在那里吃到又油腻又咸又辣的食物，那是他不合适吃的，因为他前几年刚得到癌症，现在在缓解期。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必须吃那些东西。所以他写的祷告信，后来我给他一个回应，我给他的回应就只是提到这段经文给他，他也很阿们这段经文讲的话，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这个当然不是人家故意要陷害他，对吧？这个经文应该是这样用的。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故意试探神，有的时候是我们跑到神前面去了，可是那个跟试探神差不多。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迦拿的婚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里，耶稣跟一些门徒也在那里，玛利亚来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有可能知道他有一个大有能力的儿子，现在刚好可以请他帮忙，他不知道这对主耶稣来讲是一个试探，所以他回答他的母亲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想主的意思是要提醒他，他是神，是主，而不是供人使唤的。而玛利亚呢，很快明白过来，他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当主好像拒绝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在拼命祷告，禁食祷告，多花时间祷告，他没有这样。他退后半步，他跟那些仆人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很好的话，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让主取回主导权，按他的吩咐来做。我们要学习这样，不要试探神，要认识他，你在无助当中你可以仰望他，可是又让他来主导一切。试试看好吗？思考一下这一件事，这是我们今天一样会遇见的。主耶稣用了生命记的话来回应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再看生命记第六章，主回应魔鬼的第三个试探所用的经文，路加记载同一段主耶稣三次受试探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把马太讲的第二个试探跟第三个试探把它对调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先有的，可是马太跟马可跟路加记载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是第三个试探。我们来看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三节，这是主耶稣回答这第三个试探用的经文，是这里吗？是他只用了十三节了，不过我们把前面的也读了。来，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在马太福音记载这个试探的时候，魔鬼是跟他说，是给他指出万国跟万国的荣华，说你只要拜我，这些都归给你。主耶稣用了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的话回应他，他说要单单的敬拜神，侍奉他。敬拜，你知道敬拜是 人跟神的关系里面很核心的问题，甚至你可以说是人的生命当中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谁都是有所敬拜的，无论人怎么样讲说我不信神，我做自己的主，没有这一回事。我们人因为是受造的，你无论怎么样你总有敬拜的对象。所以你敬拜谁是我们生命当中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敬拜不只是指着你去庙里面拜拜啦，去教堂聚会啦，也不是你称谁为神才叫敬拜。敬拜有人用英文用的字 worship， 他们说就是指着一个值得、一个配得的一个人，配得你所有的关注，配得你所有的委身的人。因为他这个字用的 worth 加 th worth 就是这个意思啊， worthy 就是你怎么样配得，值不值得。你看谁值得，你看什么东西值得，值得你尊他为大，完全吸住你的心，你就是敬拜谁。拜偶像的人不一定都真正的敬拜，他们不一定真的以偶像为中心，他们想要有什么的时候才去拜拜，平常的时候他才不会想到偶像。你叫他去爱那个偶像，他说好可怕哦，那不是他真正的敬爱的对象。很可惜有些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说是拜神拜真神，可他们有可能对神只是一个畏惧，或者是向神有所求，那也不一定是敬拜。真正的敬拜包含着爱、为身，而且很可能应该是一个激情的爱、热烈的爱，应该是这样，那才叫敬拜。就像近代莫拉维亚弟兄会十八世纪那个德国的伯爵钦森道夫所说的，他说我只有一个热情的就是耶稣，我只有一个 passion， 只有一个热情的就是耶稣。又像我们喜欢提到奥古斯丁讲的话，他在提到他的得救遇见主，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挚爱至宝。敬拜应该是像这样，又或者像跟他同一个时代约翰卫斯理的同工，在英格兰在美国的殖民地，那时候还没有美国的时代，新英格兰那里带起伟大的复兴的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他只活到56岁、57岁吧，一生蜡烛两头燃的一个人，他讲起道来就是你就觉得他整个生命进去讲这样。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是我亲爱的主要我做这些事，我宁可只是长身在他甜美的同在里面。他们对主就是像这样。魔鬼用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来试探耶稣，我觉得那个有可能，他说你如果俯拜我，有可能不是着眼于要耶稣真的跪下来拜他，因为我想我们的主再怎么样都不会跪下来拜魔鬼的。可那个有可能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有没有被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所吸引，以至于这个成为你的目标，放在你心上很重要的位置上。你有没有追求的世上的风华，好像当年亚当夏娃被一件事吸引着，就是你可以有智慧像神一样，像神一样。你知道我们追求世界也有这个试探，即使我们不用这种语句来讲，就是像神一样。你有没有觉得能够成功，或能赚多一点钱，能够更有地位，在媒体上有更多的曝光率，是像神一样 成为你敬拜的对象？你有没有那么追求这些事？扫罗就是这样，扫罗王，他做了王，本来是很谦卑登上王位的，做了王以后就开始宝贵他的既得权益，巩固他的王位，他的权柄，把这个当珍宝一样，对吧？扫罗就像这样，罗德也是，当他跟着亚伯拉罕后来开始富裕起来，他的心就被这些吸住了。所以当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他眼睛看见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带地方的富裕、富庶的一片地，他就受吸引。但是圣经里面一句最值得警惕的话，他说那个地方，创世纪14章吧，提到这个说那个地方，对不起，13章，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大概附近那个约旦河东的平原，在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就像伊甸园一样。这世界一样，如果你没有记得它最终要被毁灭，要受审判，你也会有的时候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很 delightful， 吸引你。你把这个当作你生命的方向，那是敬拜的问题，你知道吧？你如果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罗德这样被索多玛、俄摩拉表象的荣华所吸引，整个人后来整个家都搬到索多玛里面去了。这世界上有不少人这样，对不对？都搬到索多玛去了。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就住在索多玛了？被世界这些风华所吸引。今天我们都仍然面对像这样的试探，追寻着世上的风华，为了闯出名号、赚得财富、享受肉体的欢愉等等，有的时候不惜出卖自己的良知，走下王子尊贵的宝座，玷污了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心灵。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像我们的主一样来胜过魔鬼，让我们再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得胜这些试探是自古以来圣徒们所走过的古道，而唯一能够胜过试探的也是神的古道，就神的律例法则，他的话语，主耶稣用生命记的话来胜过魔鬼。那我们也都来宝贵这一卷书吧，《生命记》里面的话，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想到一首诗歌，宣道诗40。